大家祝福平安。下面的听得见吗？听得见啊！非常感谢静浩带来最后一首诗歌，那里面唱到有一句话啊，对我非常感动。他说是应举赐福到如今。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啊，看到基督徒唱这首歌，我心里就羡慕的不得了。他们能够从心里面唱出那种应举赐福到如今，我就想有一天我成为基督徒，也能够经历主一次赐福到如今啊、哦！真的心里感谢神，这句话非常之美丽。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见证他借赐福一次到如今啊、那我们今天是继续这个丰盛的生命，今天是最后一次谈论这个课题了啊、哦。那我们还是照常的先啊回顾一下我们以前讲过的一些啊内容，看这边今天工不工作啊。好像大可能还是不行，还是你帮一下忙吧。啊？就是 on 的。那好了吗？啊、哦，第一次讲到，我们第一次开始讲的时候是讲到心灵的枯干，是讲到我们人啊遇到罪啊，要对罪怎么去一个态度，怎么去处理，那就是我们讲到要悔改啊。那这个认罪悔改不是一次性的，不是我们受洗的时候那一次就结束了，而是我们经常有罪，经常要认罪悔改。那我们中间很多有儿女的啊，你要想教导儿女去悔改，你自己必须悔改。那就怎么做呢？就是你们如果建立了家庭的祷告会，最好在那个时候或者吃饭谢饭祷告的时候，丈夫要认罪，像太太发怒啦，或者对小孩子不好啊啊，因为太太也要认罪。你们在家里认罪，再去叫小孩子认罪，他们会听，他们就会等着认罪是好的了啊。这是你应该有的一个操练。然后我们讲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它是解释到我们人的老我经常去喜欢罪，我们喜欢犯罪。当我们把我们的老我借着主耶稣的十字架得胜，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主他要做的工作，那你就很轻轻松松的把这个老我就干掉了，以后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等到以后我们是讲这个丰盛的生命啊，我们讲到腓立比书第一章的时候是讲到保罗他在监狱里面，他这个大的喜乐啊，他没有抱怨，一不断的感恩，就让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是神的应许，也是可以在我们人生可以经历得到的。那是这个生命是世界他不能给保罗，因为他在监狱里面是神给的，但世界同样也不能夺去。他这个生命是基于对神可信赖的神的一个信靠。好，那到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一种能力，那不是一种说教。那神的圣灵进入到我们信徒的内心深处，我们就能够靠着这个能力活取主耶稣的生命出来。好，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个喜乐在于全面的单单的依靠神。那在我们的属灵的经历中，我们往往是信靠神加上一些东西，信神也要这个，信神也要那个，那些加的东西常常使我们失望，就是我们的喜乐的生命往往会有一种增长的经历。当我们是完全的单单的依靠他的时候，我们的喜乐的生命就不会再有争断。那我们也讲到这个信靠神，一次是认识神，一直到被主认识的这个一生的过程。讲到这个认识神呢啊，我就特别想讲一个字，曾经非常的困惑我，就是说你去读，尤其是读英文的属灵书籍，常常会有一个字叫做是 personally，就是你跟神有个 personal 的关系，是个人的关系。这个翻译其实没有全部达意啊，这个人这个翻译的不全达意。那其实昨天这个 Pastor Rick 的追思礼拜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我想大家都认识 Pastor Rick， 都听过他讲道，都被他的讲道所感动所蒙福。但其实我们不能够真正说是认识 Pastor Rick， 我觉得昨天中伟是真的认识了 Pastor Rick， 他知道他心中的难处，他知道他怎样过得胜的生活，他知道他真正的需要，他能够讲得非常的细腻， 所以他是真正认识 Pastor Rick。 那假设我们到天上去问 Pastor Rick， 你认识钟伟吗？他说他认识。怎么？他因为对钟伟有托付，钟伟就给他做了一些事情，他能够知道钟伟生命的改变，他在这世界上是不是真实。同样的，我们说奥巴马，我们一把那个脸一张出来看，啊，就是奥巴马，但是我们并不真的认识他，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或者是习近平啊，我们看到四个全面，我们也说是知道他，但我们也不认识他。那你去问习近平，问是我们的村长吗？啊，村长是谁他不知道，是吧？ 那你是问奥巴马，这里是人是谁，那他也不认识我们。为什么呢？我们跟他没有一个 personal， 没一个个人的关系。但我们跟主是一个 personal 的关系，是个个人的关系。虽然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地位远远的高过奥巴马，远远的高过习近平，但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是那样子的亲近。所以你要真正认识神，就跟神是非常近，你通过读经祷告慢慢就明白主他喜欢什么，我们人生就会去讨他的喜悦，他厌恶什么，什么我们就要远离这些事情。那然后神对我们也是托付，托付我们什么？做父母的，神托付我们要管教好儿女，再把他们带到信主。哎，我们真心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哎，神就成为我们真心的仆人。神也托付我们去爱太太，太太要爱丈夫，也托付我们去孝敬父母，托付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的关怀服侍。所以当我们去照着神托付去做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这个 personal 个人的关系。那这里呢，我想上次忘记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啊，普遍的来说呢，我很喜欢读一些属灵的书籍，是很多年代的，尤其是年代越早越好，因为它经过那么多代人的见证，知道这本书是好的，留下来就不多了啊。最老的一本属灵的书籍叫这个《忏悔录》，是奥古斯丁写的，我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了啊，对我影响非常的大。那这本书呢，是一个现代人写的。可能比邱长老和我老个十年二十年，但是写得非常的好。他向我们解释到这个 knowing versus knowing about， 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对 Pastor Rick 是 knowing about， 就是我们知道关于 Pastor Rick 的一些事情，但是真正去认识 Pastor Rick， 也是跟他有这个人日常的生活中的一个打交道的。那然后这个 knowing God， 认识神，只有这个证据你在人生中可以找得到的哦，他可以列出一些证据出来啊，非常对我们的属灵非常有帮助。在最后讲到他这个 behold your God， 就是这个神，他有很多的特征，他的慈爱，他的信实，那这个特征怎么样子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去 behold， 就是你要抓住神这些东西去过日子。啊，用并把这个神变成你个人生活中的神啊！这本书是本非常好的书，非常建议大家啊去读。那我两个儿子都读过，现在我女儿在读啊，以后再跟大家讲她读的感受。好，那今天想跟大家谈什么东西呢？就谈这个主满心意啊。其实大家想想，问问自己，你自己的生活很满足吗？如果到外面 parking lot 里面去找个人。啊，那问你啊，你满足吗？你打算怎么回答他？或者是人家看你是一个很满足的人吗？哦，那其实你是看这个 TV 啊，你就看到很多人在买车啊，要卖车卖给我们，要把房子卖给我们，把这个鞋子什么东西卖给我们。其实他们想卖给我们的不是那些东西，他们都是有一个很好像很高兴的人，对吧？笑脸的。说这个东西多么多么好，所以他们在卖给我们 happiness， 他们想把一点这个快乐卖给你，意思就是说你买这个车就会快乐了，你买这栋房子就会快乐了，你买了这个鞋就快乐了。这个我们买了以后有没有真正快乐呢？可能快乐一点点，马上再一打开电视又有个东西要买了，是吧？所以人生是忍不满足，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满足的话，这个经济可能就垮了，大家不是买东西了，是吧？所有公司都惨了，对吧？所有的公司都在满足这些人外面的一些需要哦。好，那耶稣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呢？他是教导我们说，主他自己就满我们的心意。 啊哈，告诉我们说，喜乐在于对主他所赐的平安的满足，对主的供应的满足，对主悦纳我们的满足。啊，我们分三部分的讨论啊这个题目。好，我们在一到九节讲喜乐，再是三种的平安，有讲到主对的供应和主的这个受受啊一个悦纳的生活。好，我们再看之前还是做过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自己就是满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好处从来都不在你之外。谢谢主，整个这个日子这个时间分别为圣，我们一同来到你的脚前，应受你主你自己的教诲。主，你就开我们的心，能够听明白主你今天所要教导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把第一段先读一遍，好吧？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这个一到九节，我来读一节啊。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光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二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便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她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上帝所赐全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啊，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光冕。”他所亲爱、所想念的啊，我想这个想念，他是在监狱里面在想念啊，弟兄姊妹。我就想劝大家啊，你就看你左边右边的那个弟兄姊妹，如果他下个主日不来，你会不会想念他？你会不会拿起电话去问候他一下，去关心他生活中的需要？也许孩子生病了，或者有什么出差理由需要你去为他的平安祷告。我想如果保罗在我们当中，他看见那个弟兄下次主日不见的时候，他会这样子做。所以其实我们教会已经有好多弟兄姊妹愿意这样子做，但是我们教会需要更多的彼此的相顾，我们将彼此的去亲爱、去想念、去关怀。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光冕。那保罗他一生的工作就是福音，所以这个教会是他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喜乐、他的光冕。那 Pastor Rick 昨天我们来纪念他一生，中观教会包括所有他帮助的教会，就是他的喜乐、就是他的光冕。那弟兄姊妹，你的喜乐、光冕会是什么？十年以后给你十年时间，你能够带一个人信主啊，那一个人就是你的喜乐、就是你的光冕。也许是带你的儿女信主哦，这都是非常的好。好，第二节他说：“我劝有阿爹和神都基要在主里同心。”好，这个事情啊，需要我们好好的来讨论一下。那这封信保罗是写给全教会的，所以这个信是要在全教会面前去读给大家听的。所以大家在念的时候就是说啊，我劝有阿爹和神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把这两个名字，把自己的名字放到里面去，但是你听了以后，你会觉得情何以堪呢？哦，加上我们中国人的话， 喜欢把我们的这个差异性，我们的分歧最好把它藏起来，不要拿到大家公众面前去讲嘛，这多不好意思，是不是？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不这样子做，他就把我们的这个分歧就摆在众人的面前。那我们教会里面有些分歧，我们故意把它藏起来，藏得热久，伤害就热深。那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把这些东西公开出来，就是有分歧，其实大家都看得见哦。那怎么去处理这些分歧？在这节目里面你看到这个分歧不是真理上的分歧，就是耶稣是主，耶稣有上十字架，耶稣有第三天复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这些都是真理，都是好的，不是真理上的差别。那教会上的差异是哪些差异呢？就是一些具体的事物啊，举一个比较啊敏感的话题，比如说我们教会要不要建堂，在这里面有人说要，那里面肯定也有人说不要，对吧？这就是有分歧啊。好，即使决定要建堂了，那建在什么地方啊，这里面有十几个谴责，那就会还是有不同意见。那要什么时候建，说这个时间点上也是有很多分歧，或者啊建多大。好，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它不是跟真理有什么关系，而是些事务性的事情，完全有必要，完全需要去讨论。这些有分歧也完全是合理的，但是这些东西的讨论不应该伤害到我们之间弟兄姊妹的关系，好，不要影响到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那这里面他说他在主里同心，就是话大家可能听了很多次了啊、哦。那个主里同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讲之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以前有这个坐飞机啊，就有个行李箱，这个行李箱不是上装上飞机又装下来，就下来的时候不小心那个箱子就摔坏了，摔坏了以后箱子打开，里面一只狗掉下来死了哦。那这个航空公司这个就要赔偿了，这个箱子坏了，狗也死了。所以好在机场旁边有那个农场啊，他们急急忙忙送过人去，就弄了一条狗，长得差不多，大小也还可以啊、哦，就牵来了。所以那个主人一下飞机啊，他们就出去向他道歉，他说：“哎呀，对不起，这箱子搞坏了。不过好在这狗还好好的啊、哦，就把它拖来了。”哎，那个主人就觉得大大的惊讶，他说：“我装进去的时候是条死狗，现在怎么活过来了？”所以你看到这个人他是好心做好事嘛啊、哦，结果这个好心的嘛就弄巧反拙，是吧？所以在教会里面的分歧啊，你常常会发现大家都是出于好心，哎，我这个主意是好心啊，那个主意他也是好心，但神没有教导我们要用好心去同心合一，是不是？我们的好心往往可能做错事，是不是？会弄出很多笑话出来，跟我们讲的那个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在主里同心合一呢？第一就是这个主里面的这个生命和品格。所以教会里面有分歧其实是件好事情，如果没有分歧你怎么知道人会谦卑呢？反正都是同一个计划嘛哦。哎，一有分歧这个人有没有谦卑一下就显露出来了。在我们有分歧的时候刚刚好是一个机会，使我们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在彼此之中活出主的生命。怎么叫做是谦卑呢？谦卑就是能够把自己先放下、哦、那自己放下的人他听的很多说的很少。那就是我觉得我们的酋长老就是很谦卑的一个长者，那开同工会的时候大家发言，他讲完讲完他自己没说，大家继续发言。但是你开完两个小时会，你就想酋长老到底讲什么了，他啥都没讲，他就在那里听。所以这就是谦卑。那不光光是要听，他要听进去哦，谦卑。怎么知道你听进去了呢？就是你能够把对方的观点能够帮他表达出来，甚至表达的比他自己更好，这就表示你真正听进去了。而且一个人如果不能够把对方的观点能够准确的表达出来，表达到比他对方更好，弟兄姊妹你还没有听进去， 你要真正听进去了，然后再去发表你自己的意见，那个时候两个意见才合在一起了。甚至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意见放下，先去扶植对方的计划，对方的想法，这个才叫做谦卑。好，那第二点就是要教导我们要等候神。那我们一辈子有多少年？ Pastor Rick 是79年，说是长寿的了。你说神的一辈子是多少时间？是从亘古到永远，是无穷尽的。所以在神的眼里，他没有时间概念，他就是一日是千年，千年一日日，这圣经里面讲的话是正确的啊。所以那个大卫王说，啊，老子要给你建个圣殿啊，我要很骄傲。神说轮不到你，你的儿子建。那一拖那就是好多年了，是吧？啊，大卫就说啊，我有能力，我有财产，我有兵，我有工人啊，就给你建起来就好了，而且若快若好，是不是？那是神，他做每一样事情都有他的时间。其实你想想，那个神在从天上往地下看啊，他在找那些依靠信靠他的人。那他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信靠他的呢？那一个非常简单，他用的最常见的方法，他就是让你等候他。那我们人凭自己的力气去做事情是不等候的啊，这个事情我们条件成熟了，好，啊，我要做，啪，啊，上次就把它做完了，是吧？那个就是靠自己在做，那做了还不一定讨他的喜悦，不一定有永恒的果实。那人做事情就是急嘛，啊，所以神很多时候是要我们等候他。那我们知道应该什么时候知道要等候他呢？就是我们的意见不能达成一致的时候，就大家都往后退两步，退一步，退两步，一起来等候他。如果神要这个事情做成在我们教会中，他的灵最感动不止一个人，不止两个人，不止三个人，不止四个人，最好多弟兄姊妹都会看到这个需要，我们一起扑上去，他就做成了。我们就很简单一个例子，就是去年要成立这个 ESL 想教英语，啊，好多弟兄姊妹都看到这个需要，一下就做成了。如果不是很多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去看见这个需要去做，是做不起来的。那第三点就是要一起祷告。好，祷告是一个非常之珍贵的一个喜乐的经历。那现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是非常兴旺的啊，每次来那个地方就是十几个人啊，再增加的话，我们可能要开两个祷告圈子了啊，这个人力非常的兴旺。那祷告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方向，有各式各样的负担，但是那个负担如果是神要我们全部看见的，你心里自然会去阿们，去阿们就出来了。再来讲一个啊故事，就是大家都去，很多弟兄去 BSF， 他那个方的 Miss Johnson 在他的自传里面，你看书也很值得一读啊啊，他就讲到一个祷告的经历。那在49年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时候，啊，宣教人都被赶出来了。那这个之前整个的宣教机构就集体祷告，他当时祷告的时候，这个服事的方向就有好多种，一整天进食祷告到结尾的时候，大家就达成共识了。他就说这个圣灵的工作是那样子的奇妙，就是大家祷告的时候，神要清楚的让每个人知道哪一个方向神在回应，你会经历到心里面的那种喜乐与甘甜。所以大家说要做 A， 要做 B， 要做 C， 啊，那些里面很多事情里面有一个东西是神要做的，大家会自己在祷告之中就达成共识。所以教会有分歧可不可怕？不可怕，是个好事情，因为它再一次的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有机会获取主耶稣的品格，获取他的谦卑，我们再一次的可以去经历透过他的灵怎样子达到一个合一，那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喜乐、非常美妙的经历。那我一生中啊，好几次经历这个啊，这个灵里面的合一，那是非常之甘甜的。啊，有个弟兄啊，是叫杜伦宇，你们这里不知道有没有认识他？他现在在滨州啊，最近刚读完神学院，也是长老，是做全导了。啊，我们那时候在我们的，他也就在 Somerset。当时我们两个人就想在我们上面再成立一个团契， 啊，那在这之前我是不邀人跟我一起合作的，我觉得这个基督徒人才这个太珍贵了啊，一个人带个团去那就是最 productive 最 efficient 的事。结果我自己试了好几次邀请人到家里来做团聚，一次没做成，后来神就叫声我啊，你要跟你合作，我就找了他。哎，这个是神赐给我的同工。那我们中间这个灵里面的合一是惊人的，我所想的事情就他也想到同一个地方去了。我们几乎很少开会，但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个事情都完全配搭，非常之的美妙。那这个一生中你有这样的同工在一起合作啊，我说你一生的福气。你经历一两次你就知道神的灵带领人同心合一去服侍神，是我们活在地球上的一个美丽的经历。好，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要讨论的这一段经文啊，到第三节。我也求你在真实同父异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还其他一切啊，都在生命册上。教会最可怕的就是结党啊，这个人是一派，那个人是一派，然后大家去斗，那教会就惨了。那就是神是极端的不喜悦这个，所以我们不能够有派系，不能够结党，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全教会去帮助这两个女人去合一。所以大家所要做的是有分歧的时候，为这些有分歧的同工去执意的去祷告，去帮助他们，以后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就同心合一了。当叫罪人知道你们劝耀的心，主已经尽了。这个不是要我们去做广告啊，国弟兄怎么谦卑，他讲广告没有用，对吗？他是要我们活出来，罪人的眼睛，纯粹的眼睛是雪亮的啊！大家心中告诉我，大家一眼就看全这个人，他是不是有谦卑了？所以我们的生命活出来，要人家知道你是一个谦卑的人，主已经尽了，主的审判就尽了。所以我们常常要记住主快要到了啊，要向他交代。好，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记住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要一无挂虑，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一无挂虑的举下手？有没有一无挂虑？很了不起。有没有人有很多挂虑的举下手？或者你们没听懂我的问题？应该是有不少挂虑的啊。我是一个很会焦虑的人，你看我满头的白发啊，年纪还算轻的啊。所以我们中间要是做一个焦虑比赛的话，我肯定是冠军。那你说是不是？肯定是冠军，你们比不过我的。大概再讲一个真实的人生的经历哈。10年前啊，我的老大快要读大学了，那我带他们去 BSF 读了7年啊，我觉得我已经给他们重在中心，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去学习神的话语，去装备他们。但他们快要去读大学之前，我就有一点惶恐啊，一点担忧啊。他要是没有持住这个信仰啊，我就觉得好痛心啊。我就在祷告中求问主，说主啊，你看我还能为他做什么呢？我还能为我的儿女做什么，使他们预备好可以去读大学，去面临人生，然后能够坚守这个真理。他祷告完以后，神就答案就来了。他说，你把你的信仰活给他们看，你把你的信仰活给他们看。那我说，主啊，这怎么活给他们看呢？刚好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啊，因为这个 Maxwell 大家知道精神 organization 的，经常要整顿，就出来一些事情，我就有困难了。哎，我想这是个机会，将我的信仰活给他们看。有时候我就把我的难处讲给我的儿女听，就说看爸爸遇到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啊，可能是好，可能是坏啊。这10年前也是有 recession 哦，对吧？这事情也不是好处理。但是我告诉他们，我说你们为爸爸祷告，以爸爸的神，他会带领你爸爸度过这个看起来莫名其妙的问题。我想让你知道跟爸爸度过之后呢， 你要知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去信靠他。先跟他讲完了以后啊，一段时间哎，这个事情好像还没有着落啊，祷告半天我就想这个去教会的时候说不定我脸上多一点愁容啊，让这个弟兄姊妹看见他们回家为我祷告，这不也是好事情吗？啊，我为什么要逞强很骄傲，对不对？跟大家弟兄讲讲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有点骄傲不好，所以我就想愁，把这个愁用笑话给大家看啊，这个稀奇啊，我一点都愁不起来，一点都愁不起来，圣灵就不允许。所以大家看到一无挂虑，这个不是一种人间的哲学，也不是我们应当做就做得到的，是圣灵的能力。当他把这个能力放到你心里面去，你就愁不起来，所以就是叫做一无挂虑。啊，大家去试试，我相信神也会让你有这个美丽的经历。啊，他说只要凡事记住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做的事情要告诉神。那怎么去祷告呢？祷告就是你要先知道神是谁，所以就是说要赞美他，说主啊，你是全能的主，你是个供应的主，你是一个保护我们的主，你是指引人的主，要告诉他他的这个品格，他的品性啊，要去感谢他过往对你的指引的过往对你的供应，然后我再把你求的去告诉他。好，好的，下面说神所赐之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大家心里有忧虑的时候，就把这个忧虑的事情交去祷告给神。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主啊，你解决我们这个问题，然后什么，我们心里的忧虑就解决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人的喜乐，我们的忧虑，我们都是想从外面解决，对吗？我们去买个车喜乐一下，解决这个问题，少点忧虑。但是神奇妙，你看这个这节经文，他说神所赐之人意外的平安，他没有说神会解决你后面的问题。大家看懂这个话了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守灵原则。所以神知道你心里忧虑，他知道你要他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解决心里的忧虑，他神怎么做？他首先把你心里的忧虑给解决掉，看明白了吗？他外面的事情那个是要等候的，但是你里面这个忧虑他是立即就解决的。所以我们一切的祷告，你去求守灵的祝福，这个祝福来的是非常之快，是不用等待的。比如说我们中间有人是福音朋友，你说主啊，求你救我，我接受你。神有没有说那再过两个星期才救你吧？有没有？他是马上就救了，那个拯救是立刻的。所以这里说，你把你忧虑的事情交托给神的那一刻，你的心灵身躯会经历到他所赐的所赐人意外的平安。所以你那个焦虑他心灵一解决掉，那外面的事情他会不会做？他也会做，他在他其中的时间里面都会给你答复。但他首先解决的是你心灵里面真正需要的东西。那我以前在微软工作的时候啊，老是算着什么时候会退休，对吧？那后来我才弄明白退休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安息。那这个安息其实是心灵里面的东西，是一个守灵的祝福。我搞懂这个以后，就是向神去求安息。这个安息叫做马太福音11:28，对吗？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可以享安息。这个安息它是立即马上，不需要等待，不需要退休以后，你现在就会经历的。所以我们一切心灵里面的忧虑啊，我们的没有平安啊，没有喜乐啊，这些东西去求，神会给你。求的事情神会让你等待，当你这些事情想解决的内心深处的问题，他会立即解决。他说他所赐之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第八节，弟兄们还有未尽的话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美名的、德行的、称日的，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我就在想啊，我们这个教会被神所托付在伊萨卡的这个地方，假设学校里面的小孩子的第一名全部是我们教会的子女，神会得荣耀。假设这个伊萨卡所有这个华人社区里面需要帮助需要可承担的事情全给我们弟兄姊妹把它抢着把它做光了，教会会得荣耀。他就说会不会？所以世界上好事情弟兄姊妹要抢着去做，都把它做了，我们教会就会壮大，神就会在我们当中。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的领受听见的，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应许，是平安的神必与我们同在，是必然，它不是可能，它是必然。但前面有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什么？我们要去行那些事情使他得荣耀。假设我们一天到晚在犯罪，神的平安不可能在我们当中，神他与罪是不能融合的。但是如果我们去行公义，神就与我们同在，他就不断的赐予我们平安。好，我们做这一段做个总结。所以我们看到喜乐啊，在于对主的平安的供应呢，它有三种平安，一种是人的平安，那是教会中两个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些不同意见，说这个要平安，是吗？还有一个是遇事的平安，就是我们有很多的麻烦，对吧？工作的、身体的、健康的，他说这个也有平安，可以去遇到世界里面不需要害怕，神所赐之意外的平安，对吗？还有一个是是这个与主的平安，就是让我们去行公义的时候跟主的关系当然就好了，赐主的平安就常与我们同在。好，所以主赐平安超乎我们的所想所求啊。那大家想想问问自己，这个星期你心中在忧虑什么呢？有一些人就忧虑这个健康啊，身体有点不适需要医治。那有些人身体健康的就忧虑很多的诱惑，时间没法打发，或者是太忙，对吧？还有一些人就是忧虑他的工作，没有工作，好，那有工作的呢，又忧虑这个工作没有前途，或者压力太大。其实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弟兄姊妹，这个星期回去你尝试一下，把你这个忧虑的事情，就借着感谢赞美，去交托给神。去看神，去经历他心中所赐的似乎意外的平安。但如果你还在跟罪打交道，你是罪有缠绕你，那你就是要在神面前去认罪去悔改，这个平安完全的回到你的当中。那我也非常的鼓励大家加入这个星期五的这个团契的生活，如果你心中有平安，你来到团契里面，你会感染很多的人，他们会知道你心中这个平安是非常奇妙、哦、所以大家把平安都带去，在这个里面就很多很多的平安了、哦、所以我们这一段里面讲到神会赐平安，那我这个外面的需要还是在那里啊，怎么去解决呢、哦、那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好吧。好，这一段啊，一次读到13节啊，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不好？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得到机会。我知道怎样去卑贱，也知道怎样去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垂是垂在，我都得了秘诀。哦，这个是讲到这个神怎么解决我们外在的需要。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思念我们的心如今又发生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种过树？有种过树啊，或者种过花啊，你要发下去以后才能让我老看着它怎么还没有长大啊。当然如果有经验了你不会再去看了，但第一次种的时候啊，才能老去看着它有没有，哎，这个有没有发芽呀，有没有开花呀，要接了多少果子去守一守啊，我都做过这个事情的啊。 所以他就心里已经很迫切想知道这个东西是活的有什么样子。那这个保罗建立了腓立比教会，所以他一天到晚跟我看那个栽树的人一样，老想看着这个树结点果子出来，知道吧？所以他看到他们想念他的心又花了，他就大大的喜乐。他知道这是主做的工作，是靠主的喜乐啊。所以这个主是他们的生命里面又此生的这个爱他的心，这个爱心啊是果实啊，所以他就非常的喜乐。他们其实他是说他们是向来都是顾念我，只是没有机会啊。十一节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句话，这是真的啊，他是想看他们的果实，不是要他们贡献他的东西。他当然是感激，但是他不靠这些东西，他是靠主喜乐。他第十二节他说我知道怎样去卑贱，去丰富，饱足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怎么样的去卑贱呢？那其实我们人去卑贱不容易的啊，我们啊就有中国人说的和有脸没脸去见江东父老就自杀，这个项羽对吧？所以我们要回家的话要衣锦还乡的。那去卑贱啊，一个诀窍就是神的应许，就是说凡信靠他的人就必不知羞愧啊，这是保罗深知的。所以这个去卑贱可以理解，怎么去丰富？那不是每个人都懂得去丰富的。那很多人发了财以后就家破人亡啊，有人在国内发了财就是包二奶啊，结果怎么就什么都没有了，对吧？所以这个是错误的，所以这个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去丰富。其实你要想发财啊，先求神赐给你智慧，知道你怎么能够处理这些财务，否则的话反而确实事情了啊。好，但是怎么去这个饱足？当然我们不要吃太多，大家弟兄姊妹都在减肥啊。我也想减肥，但是没减成。他说还要去饥饿，这怎么去饥饿？怎么取的话呢？啊，不容易，这肚子饿了嘛啊、哦。这个大家讲个故事，就讲这个戴德森当年去创建这个瑞丽会的时候，他们那个年代的那个宣教机构都在沿海地区，这个外国的船只啊、港口啊、军舰啊，所以供应他可以拉得到，对吧？有办法。到了瑞地以后交通就非常不方便了，他有的时候那个宣教的资金就没有了，他还要去接济穷人，就真的就饿肚子了，那是不是开玩笑的。那个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电报，没有 email， 那根本没办法去联系的。怎么去饥饿呢？他们就是进食祷告，就全部宣教人员不吃饭。那也就这样子，他们的宣教机构真的就成了没有缺乏过生的供应啊。那他是无论什么事情他都得了秘诀。这个秘诀他没有讲，那这个秘诀是什么？我想大家都想知道哈，这个秘诀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是看了很多宣教士的这个自传以后才慢慢领悟这个秘诀是什么啊。再给大家讲个故事，就是讲这个 BSF 的 founder Miss Johnson， 他就是那个瑞丽会里面的一个宣教士。49年共产党把他们赶出来以后，他其实是没有人给他任何供应的，他就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以后呢，有点像这个 Patrick 回到啊美国一样啊，就到处有人请他去讲见证。那有一次就有五个年纪大的年长的姊妹就求他教他们圣经，他就满心答应了。那他当时自己没有自己的房子，他就暂时住在一个姊妹家里啊。那他就把这个五个长啊年长的姊妹到请到家里就教他圣经。从那样子开始，现在有20几万的人啊、哦，每个星期在读这个材料。那但过段时间以后，那个姊妹有个人就问他了啊、哦，他说你靠什么生活？因为他没有什么工作，他就是主要是在那里传教。我仍然都不会忘记他讲那一句话。他说：“如果我每天……”如果照着主的心意只活了一天，那一天神就不会放他的供应。之后呢，那些啊，有个人啊，有一次在他的家里就丢了一大堆钱，是现金。那他就打电话去走过去问，他说谁把这个钱忘记留在这里了？那个姊妹
都没有告诉他是谁，只是告诉他这个是奉献给神的，他就领受了。从那里啊，这个教圣经的这个东西故事就发展到如今，有四十几万的人每天在读这个圣经。所以什么叫秘诀呢？这个秘诀就是说，你这个人一生完全的被主使用，你就能够面临人生的一切，无论你的缺乏什么东西，你在为主活，主在天上会看见。所以就是你不用害怕任何的环境，神都在那里。好，所以我们啊看到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他能胜过一切的环境。我们人都是活在环境的压力之下，基督徒真正被主使用，你就活在环境的压力之上，你看到每一个处境，神都有他的心意。好，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我们看到喜乐在于对主供应的满足之中，那保罗就是看到腓立比书人对他的供应，他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喜乐。这里面教导我们一个真理，被主所用的人，就神是供应的，他的一生都有神的供应，那他人生是非常之满足的。好，那大家就说这个被主所用的人，当然就是宣教士了，或者是牧师了啊。那我们不是，那怎么办呢？其实不是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被主所用。好，我们看怎么用呢？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说啊，年纪大了也不能开车，那主还能怎么用我啊？主可以试用。啊，我们在我们当中的年长的弟兄姊妹，其实是教会的一个宝。啊，大家不知道认不认识一个宣教士叫张路加，大家里面有认识的吗？他有一年来西雅图啊来讲道。啊，他给我讲一个见证，让我非常感动。他说他做宣教士的一个秘诀啊，就是有十几位的老人为他祷告。所以他每一次出行之前，他就会打电话告诉这十几个老人。他知道有这十几个老人在为他祷告啊，他的这次出行十几个问题都不会有的。所以他每个老人就祝福他说，还是去吧，平安是跟着你。所以他就满满的平安去宣教。所以就想到我们的酋长老也要去宣教，下个月我们全教会要记得为他祷告，要支持他，要祷告来支撑他的服侍的生活。所以老人可以祷告，我是非常盼望我们的老人长青团契能够有自己的一个祷告的聚会，这是被神所用，教会的需要是巨大的，可以为儿女为孙子为这些一切的事情去求，神会答应我们，就是要祷告。那还有人说，哎呀我的职业，哎呀我要升迁啊，遇到很多困难啊，我自己的事情都还没处理过来，怎么被主使用啊？好，那在职场你是可以被主所用的。为什么我们在那个地方，这个那个地方很可能只有你这一个基督徒，神就是要你在那里做他的光，做他的眼，你要成为你老板的祝福，你要成为你同事的祝福。如果你每天去上班带着一个祝福的心，去真正的明白你老板他的心意，他的心中的难处，他的困难，你的做事会非常的不一样。如果你真正明白你同事他心中的难处，他们的焦虑，带着神的恩典去做这个工作，去合作，你的关系会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是的，你需要升迁，我们有这个欲望，但是如果你真正去祝福茫茫，你会蒙神的祝福。大家记得这个约瑟的故事，他被卖为奴，但他在卖做奴才的地方他真心的服侍，他后来做大管家，他打到监狱里面去，监狱里面他又不断的去祝福，在监狱里面做了所有这个监狱里面的人的一个帮助的人。所以他每去一个环境，他在这祝福，在祝福，在祝福，神可以用你，神可以用你。那有的人说，我还在找工作，怎么去被主使用？弟兄姊妹，在找工作的人要祷告，你已经蒙了福，现在的问题是神要把你给你这个福带到哪一个地方？神在这个世上有一个预定的地方，在那个地方 他要用你去祝福那里的人。所以你要向神求啊，主啊，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你要我去祝福的地方吗？你去 interview 的时候，你的态度会非常的不一样，人家会看到你是一个去祝福的人，你会去深刻的去了解这个团队这个公司他们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说我怎么样子把我的错误掩盖，把我的优点去发挥，又去得到这个我要的东西，是吗？你的这个光点全部是绽放过去了，你要去祝福他们。耶稣说我要做生意啊，忙得不可开交啊，怎么被主使用啊？什么叫做生意？所谓的生意，其实真正的好的生意是一个服侍人的需要，去解决人的需要，一个产品要解决人的需要。当他解决人的需要的时候，当然里面就会有神的祝福在里面。所以你看到其实主可以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处境，甚至在我们真正艰难的时候，你能够义无挂虑，你能够喜乐，那就被神大大的使用。你觉得这个人他怎么喜乐，他怎么会有义无挂虑，在他困难的时候能做到，神就得荣耀，他知道这个神是真实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把你的每一个处境每一件事情去交托神，是愿意被他所用，神的供应在里面，神要你自己的心中得到满足是必然的。好，我们讲到最后一段啊，是十四节，还是我多一节，大家多一节好吧。十四节，原来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就是我在比萨罗尼家，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跟给我的需要。但我样样都有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曾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费送，当作极香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啊，所喜悦的祭物。那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尊圣头都问你们安，在该杀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好，我们到这最后一段。好，他说那个第十四节啊，他说啊，当然了，你们和我同受患难也是美事。这句话其实蛮费解的啊。就假设我自己掉到坑里面去，把另一个人也拽进来，这不会是美事吗？对吗？所以保罗在受患难，他然后说你跟我一起受患难，这是美事，这个怎么去理解呢？啊，有宣教士到中国去宣教，大家不知道听过这样的故事啊？早期的时候，现在也可能仍然如此。那警察一冲进那个聚会里面去，他们就打人，对吗？但是他们那个拿护照的，像我们这些拿护照去的，他不敢打，因为是有外交事务啊，就打那些当地的人，打给那个宣教士看。明白他的意思了吗？这是魔鬼的伎俩，就是说你看以后别来给他们添麻烦，他们就挨打了。所以那很多宣教士就胆怯了，我去了又给他们添很多麻烦了，好不容易啊，哈，但是主要赐我们壮胆仍然去，因为他们的患难原来是一件美事。那教会弟兄姊妹也很怕麻烦，人家今天早上还有人跟我说很怕麻烦，我不麻烦是美事。当大家给我给酋长了给大家服侍的机会，这是我们的荣耀，这是机会。那他常常之后，我却在我们去邀请一个弟兄来去服侍的时候， 我们心里常常会左思右想，哎呀，这个事情会不会太麻烦他？所以这其实也是需要信心，因为站出来服侍神是一件美事，是件好事啊。为什么会变成好事呢？我们一下就看到了啊，到第四五节啊，他说啊，这就论到受受的事，除你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应他。这个受受，受就是给，受就是接受，两面都讨论到了哈。所以我们华人教会可能更麻烦这一点，大家每个星期天来这里的时候，都是说你好我好就回家了，是吗？你好我好就回家了，或者人家愿意帮助，哎呀哪里不需要，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哈。他对我啊，对我帮助很大，这个经文，尤其我学会了去接受别人的帮助，是当人家住在我身上的好意是住在主的身上的时候，我要为主的缘故去接受。当我去拒绝的时候，其实这不是好事情，是吗？所以弟兄姊妹来到教会，主动的讲你有什么需要，不要客气。那给帮助的时候，人家也要主动的去接受，因为是住在主里面，不是住在你的身上，是住在主的身上。所以当大家帮助我的时候，我都是喜喜乐乐的接受，所以大家想请我吃客我都会去的啊、哦，就是住在主的身上，是靠着主的缘故会接受。那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在教会大家的关系非常的肤浅，不愿意把心中的难处需要告诉别人，人家真的愿意给帮助的时候，我们也是拒之千里之外，想用自己的力气去存活，这两者都是错误的。好，所以第四节他说，我并不求什么，所求的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所以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有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因着主的缘故去接受，我们这种爱的果子就不断的增长，我们教会的账面上就很多爱的果子了。但是我样样都有啊，并且有余，不是因为缺乏，而是因为爱心，是吗？啊，我这里所说的那个馈赠，他说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今天我们是不需要献祭为我们的罪，但是我们有感谢的祭，有感恩的祭。所以当我们彼此去帮助的时候，有愿意接受这个帮助，使这个帮助在我们当中成为真实的时候，那是一个极美的香气啊，是神所喜悦的祭物。十九节他说，我的神必照我荣耀的丰盛，使你的一切所需用的都撑走。就是说这个腓立比人的奉献不会使腓立比人变贫穷，会不会？是不会的，对吗？所以这个神不会因为我们的奉献我们变穷华，我们的奉献什么，他会仍然使我们一切所用的都充足。那接下来几节经文是一个问候，又是这个神的恩藏在我们的心中，就是神啊饶恕了我们的罪，这个恩要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现在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每个主日都听到有十字架的歌，这是非常重要，常常提醒我们去纪念它。好，我们想最后读一段经文，是讲这个保罗对腓立比时教会的称赞。大家跟我一起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吗？这是在哥林多后书，就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第八章的一节，他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就是腓立比教会的马其顿哦，正教会的恩告诉你们。”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这是神对腓立比教会的称赞。大家说你想加入这样的教会吗？一个神所称赞的教会，我们是这样的教会，也可以成为这样的教会。昨天我们啊，追思啊 ，last week 啊，就看到他心中的难处，知道他没法供应 Nancy， 所以在我们当中就有寡妇，就有需要。弟兄姊妹，为这个事情去捐献，你愿意再三的恳求神，真是你的贡献。这是我们的福气，神在天上对我们教会有他的称赞。所以我们看这个第四章的总结，它就是说喜乐的受受为主的悦纳。所以我们当中来到教会，愿意把自己的难处讲出来，教会来同心的祷告，同心的帮助，然后也愿意去接受帮助，那个相爱是门神的悦纳。所以这个主悦纳的人生就是一个美满的人生，如果每个主日每个星期的生活都看到主在悦纳我们彼此的帮助，这个就是一个美满的教会。好，我们其实就把这四章都讲完了。这第四章就是讲到主他满我们的心意。弟兄姊妹，你的心满足吗？什么事情是你有抱怨呢？其实我们人活在世上，你离开教会听到的都是抱怨的声音，对吗？都会抱怨说我们国家没有信仰，自己没有信仰，贪官很多，自己也贪，是吧？所以大家都在抱怨啊，教会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的大抱怨会少很多，会不会啊？我们听到这个抱怨，大家读过三国演义吧？有没有人读过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没有人读过啊？诸葛亮都读过吧？三国演义里面有个很出名的人物周瑜，年轻的时候啊，娶了个很好的太太娇妻啊，啊，军事才能文学很好，但他是气死的。他死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既生瑜，何生亮啊？”他说：“天，他就怨天。”他说：“天生了我周瑜，怎么还生出个诸葛亮出来啊？”所以这就是人呐、啊，一生都在抱怨。但基督徒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就是主满我们的心意，使我们是心中平安喜乐满满的，这就是基督徒美满的人生。好，这整个四章里面啊，其实就是讲喜乐，就是关于喜乐这个丰盛的生命，在圣经里面，在这个腓立比书达到了它的高峰。而在第一章里面，保罗我们看到他在信里面流溢出来的那种喜乐，虽然在监狱里面没有任何的抱怨，他的喜乐是信靠那可信靠的神。到第二章的时候，他说这个喜乐是一个能力，是圣灵所赐人的，在我们心中啊，有这个能力去模仿仿效我们的主耶稣。到第三章的时候，他教导我们喜乐要完全的单单的信靠神，不能够信神有加东西，我们的喜乐就不断的震动。第四章就教导我们喜乐就是主他满我们的心意，说明是过着满足的人生。好啊，这讲完的四章，我也想大家有点回想，好，大家想想保罗的一生。假设他在他的一生去做一个大生意，我觉得他可以做成一个大生意，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做成啊、哦？或者他去做大学问，做了个大教授，他也是做成大教授，这么聪明的人，他可以做很多的事。今天我们在这里还会纪念他吗？不会的啦，甚至他是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是吗？所以人间的一切你看见的东西都会过去，只有我们被主所用被主所做的才会留到永远。所以我想读完这一段这个四章书，我想给大家留下一些问题去思考啊，就是什么会是你的喜乐，你的光冕？那你在你一生给大家十年时间，你能够带一个人到主面前来吗？如果我们全教会今年每个人带一个人到主面前，我们教会就 double 了，就增长了，是吗？给大家十年时间，你好好去想想。十年前我就是下定决心要装备自己，直到装备好了才能被主所用，就要去读经读圣灵的书籍，就是要参与训练参与祷告。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各个弟兄都成为长老，我心中的盼望是今天我们又多一个长老。如果每个弟兄都是求长老这样子去职堂建立教会， 去宣教，神的国都会得到极大的扩展。大家如果是积极去装备自己，都有机会在这样的广位上去侍奉他。所以大家想想，什么会是你的喜乐？是光冕。我想你追求的很多事情可能跟这个都不会有关系。那今年大家我们在讨论这个丰盛的生命，大家说你的生命有改变吗？有没有改变？你的家里的人是不是在你的脸上能够看见多一点的喜乐呢？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为父的心肠是何等的慈爱，你要我们活在世上，因此给我们有完全的喜乐，完全的平安，完全的安息。主，你赐给我们能力，可以面对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境遇，可以胜过这些境遇，使我们活在世人面前能够彰显出你自己的荣耀。主，我们就恳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完全的得着这个生命，能够活在我们家中，使我们家门福；活在我们社区，使我们社区门祝福；活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使我们所居的地方都门祝福。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